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五，一周又过去了。今天有几个重点的观察的指标，一会儿呢我们再去讲一下今天的金融市场。但首先呢，今天是11号，明天将是12号，周六。川普呢是很少到加州来进行 rally 哈，因为加州你怎么折腾都是深蓝州。于是呢，能够到加州来讲演讲，特别是在大选已经剩下25天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明天他们将在南加州的河滨县的科切拉 Coachella 的卡尔霍恩农场，叫做 Cohen Ranch， 举行集会。这是呢他首次是在河滨县哈举行这样的活动。然后他是下午5点在当地呢举行这样的一种演讲，一种 rally。这个县呢一共人口呢只有42000人，而且呢这个县本身它就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它58%的选民都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呢在这个市只占14%。然后这个城市呢虽然有42000人，98%的居民全部都是拉丁裔，41%的人口是在外国出生的。4年以前，拜登是以78%比20%轻松的拿下了这个城市。所以呢这个像贺锦丽哈，就是 Kamala Harris 呢，他们就认为说川普在选前已经到了冲刺的阶段，在加州举行集会这不是一个聪明的决定，他是应该呢是到更具有竞争力的摇摆州，而不是深蓝州啊。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一次是非常罕见的到了一个绝对，包括今年的这个城市的议员呢也是民主党所拿下的，所以呢川普到这里边去举行集市造势集会呢的确非常的罕见啊。那在卡姆拉哈里斯曾经去担任检察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去进行自己的造势，估计呢他肯定不会放过这一轮的通货膨胀、生活成本的上涨等等哈这样的一种趋势。所以明天我们现在正在准备要过去看看能不能进行一些采访哈。那如果你们有听众有趣的呢，别忘了哈跟我们联系一下，现场我们可以给您呢也去听听您的声音。我们的联系的电话可以给我们的社区热线服务电话送个短信，855-955-5227，855-955-5227哈。明天周六呢下午6点，我正在做准备，因为要去的话开车单程得7个多小时从咱们这儿出发，那所以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但是媒体嘛在我们家门口总是要过去瞅一瞅哈。那如果您呢也是去的话，别忘了联系我们呢，855-955-5227，这是第一个明天的一个消息。那昨天晚上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是马斯克他的这个无人驾驶哈终于亮相了。但是呢大家市场是很不给面子，虽然现场呢是掌声雷动非常的惊艳，他呢出乎意料，不仅是这个无人驾驶的车哈，那个装载2个人的，还有一个装20人的那个 van， 还有呢他那个机器人全都亮相了。现场是蛮有意思的，那些机器人的表现呢也非常的优异，但市场一点都不给面子。今天呢他其实狂泻了8% 啊，将近9%了，盘中呢一度到了 10% 的这样一个跌幅啊。那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今天呢有几个经济数字，一个呢是 PPI， 包括我们看到一个密大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还有呢就是这个银行的财报。那今天的所有的这个数据我们看到基本上是PPI 的数字呢也持平啊，表示呢美国的通胀的压力的确呢比较温和哈，从数字上看，然后也和联储呢判断呢比较一致。它其实从昨天的 CPI 超出预期之后呢，今天反倒安抚了市场降息的这个情绪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巩固了这个降息的预期，然后呢安抚了市场昨天紧绷的这个情绪。同时今天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率先公布了财报之后都是相当不错哈，那个财报都是报了一个喜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财报拉开，然后呢 PPI 的数据等等都显示了一个温和的通胀的指标，让大家对联储降息呢抱有一个相当好的预期值。所以今天的美国的股指呢全部是上涨的，道琼大涨了409.74点，涨幅 0.97%， 收报42,863.86，这是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盘中也是啊， 盘中的时候，道琼最高的时候上涨到42,899.75，就是接近了42,900了。那现在呢，它是稍稍收回了一点，但是也是收盘也创下了历史的一个新的记录。纳斯达克呢上涨了60.89点，涨幅0.33%，收报18,342.94。S&P 500呢上涨了34.98，涨幅0.67%，报5,815.03。最高的时候，盘中标普500上到了5,822.13，盘中和尾盘全部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也是标普500指数首次站到了5,800点的上方啊！美国的股市仍然是一枝独秀啊！昨天我也讲了，美国的国债现在也是大增了，这个国外都在抢美国的国债哈，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之下，美股的经济呢，美股呢，我们也看到呢，也是一路的高涨。本周道指累计上涨1.21%，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1.11%，纳指累计上涨1.13%，连续第五周录得涨幅。一个字儿就是个牛啊！像标普500指数呢，到现在为止真的是在攀着一个新高，这就是大的金融机构的这种强劲的盈利表现哈，推动了这一波股市的上涨的好心情。而且呢，银行的这个财报呢，也让大家比较放心了。像摩根大通、富国银行，它的利润呢同比下降，但是呢跌幅都比分析师预期的呢要小了很多，所以呢这两家股票呢今天都大涨了超过4%的这个涨幅。还有呢就是这个呢有一点我们要记住，就是它这个呢是美联储刚降息的这个利润在银行当中的体现还要走一段时间，所以 so far so good。 现在呢就是美联储降息还没有反应之前呢，目前这一次啊这个金融这种大咖们他们所标报出来的财报呢还是不错的。所以今天摩根大通的业绩呢，它也表明了这是全国最大的银行呢运转良好。然后他们这个报告呢，他们自己就在说哈，显示了呢美国经济的软着陆哈。所以呢这个银行股在这个强劲的财报报告出来之后，标普500指数金融板块直接冲破 2% 哈，创下了这个收盘的新的高点。 KBW 呢，纳斯达克的银行指数也录得了从去年年底以来最大单日的这种百分比的涨幅，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会儿呢我们再详细的去看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基本上一些大的这种科技公司今天是基本都收红的了，像 Meta 苹果 Meta 涨了 1.05% 哈，苹果跌 0.65%， Alphabet 涨 0.72%， 微软涨 0.12%， 亚马逊涨 1.16%。 费半呢普遍是升高的，高通涨 0.87%， 应用材料涨 0.54%， 德仪涨 1.3%， AMD 呢它昨天周四报业绩之后呢是跌了 4%， 今天回调了 2.26%。NVIDIA 今天稍稍降了，跟没降一样哈，0.0074%。美光涨 1.16%， 台积电涨 2.71%。然后今天呢，公布了这个 PPI 的数据。早上这个数据公布出来之后呢，其实对市场就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呢，像期货什么的都基本上还这个温和上涨哈。它这个数字呢是显示衡量这是生产物价指数嘛，它基本上就是衡量企业的这个进货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它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1.8%， 比去年同期，但环比呢没有上涨，环比没动啊，预期呢是应该再增长个 0.1% 左右，但是环比没有增长，前值呢增长了 0.2%。啊，同比啊是上涨了 1.8， 预期呢上涨 1.6， 比预期的要高哈，前值呢是由上涨 1.7 修正为上涨 1.9。核心 PPI 涨 0.2， 这也属于符合预期。所以昨天我们看到 CPI 呢是显示着消费者支付的这种商品和服务的费用呢，九月份是上涨了 0.2%， 比去年同比上涨了 2.4% 哈，就环比 0.2， 这些呢都比预期的都高了 0.1%。 然后 PPI 当中呢则是 没动哈，就环比没有动，同比呢虽然是上涨，在意料之中。最终呢，商品的价格下降了 0.2%， 服务业行业呢是 0.2 的涨幅，互相一个抵消。所以呢，剔除核心 PPI 中的贸易服务等等哈，这个 PPI 是上涨了 0.1 左右。中间起到最大作用的呢，则是能源，能源最终需求下降了 2.7%， 是这一次 PPI 下降的一个主要的贡献者。汽油指数下降了 5.6%， 也抑制了商品指数的涨幅。柴油的价格呢，更是暴跌了 17.6%。 所以呢，今天的 PPI 的数据出来，它的这里边像这个医疗护理呀、医院门诊费呀，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机票的价格大幅的反弹，食品批发价格继续上涨 1%， 也是二月份以来最大的涨幅。能源价格下跌 2.7% 啊，所以我们这些必需品啊，保险呐、食品呐，这些还是在涨啊。就核心通胀这部分，大家还真是，所以这个联储官员呢，他们最近也在说嘛，住房、食品、车辆这些成本方面一直是居高不下，但是呢，通胀将回到目标水平。这个数据公布出来之后，市场的反应没有那么大了。像华尔街的期指呢是小幅走高，长期债券的公债殖利率呢是继续上涨。然后美联储的 FedWatch 的工具啊，它表示交易员预测联储在十一月份降息25个基点的这个可能性，现在已经达到了89%了。而一周前呢，这个数字是67.9%，降50个基点呢，当时还有32.1%的人去压住，现在呢，则是上到了快近90%了。今天还有个软性的指标，密西根十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68.9%，这是三个月以来消费者信心的首次下降，低于九月份的修正值70.1%，弱于预期。本来呢，经济学家认为呢，应该温和上涨到70.9%。那股市也不错呀，十月份对吧？九月份表现也不错呀，这都五周了，都连续上涨。但是呢，你看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到了70以下哈。不管怎么着，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个密大的消费者信心调查的这个报告主管呢，他们是说，消费者的乐观情绪还是具有弹性的，这个指数呢仍然比一年前高出了 8%。 2022年6月呢，那个时候呢消费者信心指数是新低，比那个时候呢现在高出 40%、现在呢就是通胀预期啊是大幅的缓解，只是呢消费者对居高不下的物价呢表示了一个失望。尽管呢，中东和乌克兰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但很少有消费者把他们和美国的经济联系起来。那虽然呢，现在对这些方面的担忧有所增加，但是呢，相对比例还是小啊，就有不到5%的人会自发的提及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呢，随着即将到来的这个大选，一些消费者对经济的长期轨迹呢，仍然不予以评判啊。这是今天的一个软的数据。好，刚才我提到了呢，就是美股哈，美股真的是一个带有指标性意义的这种涨势了。今天标普呢继续涨哈，那到今年为止呢，它涨幅已经超过22%了，也创下了24年以来最佳的年均表现了，是从1957年以来年均回报率的2倍。一年的时间呢，标普500指数就增加了13万亿美元的这个市值。所以呢，就是美国的股市哈，还是相当的亮丽的，包括呢，现在你看到银行的这部分哈，银行的这个财报今天则是，市场最关注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摩根大通他们说，美国的经济呢，直接说啊，实现了软着陆哈，因为它的报告呢，全都好于预期，提高了全年净利息收入的预期。摩根大通集团的周五的报告呢，是表现出美国的经济在消费者和大公司方面仍然保持着强劲，这表明美联储可能已经实现了长期讨论的软着陆，实现了低通胀和健康的增长。这家全国最大的银行在第三季度的贷款收入仍然超出了预期，并且提高了今年的收益的预测。尽管美联储最近4年来首次降息，但银行高管们表示，消费者继续消费，大企业信心十足，而这正是美联储希望实现的经济的状况。 所以今天摩根大通的首席财务官巴纳姆呢，他在电话会议上表现说，这些结果和软着陆一致，这些适中的情况和经济状况相吻合。所以刚才我提到的哈，因为美联储刚降息，这种降息的反应啊，对银行的利润的影响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传递到整个的银行体系。大多数的分析师都预计呢，银行的贷款的利润会下降，因为他们也得随着联储的降息呢，去降低自己的贷款的利息。所以呢，今天的摩根大通的这个报告呢，是表现的是相当超出预期的。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也公布了好于预期的业绩，所以摩根大通上涨了 4%， 是2023年初以来最佳的单日的表现，并接近历史新高。富国银行股价呢上涨了超过 5%， 所以呢，他们这些银行呢都推动了银行和金融股的走高，也促进了整体今天市场的上涨。但是呢，这里边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要注意和观察的呢？就报喜不报忧是不行的哈。摩根大通的存款余额整体在下降，该银行表示呢，预计他们的信用卡部门的贷款损失将增加。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消费者他的压力越来越大啊，那就是不还款的、还不起钱的这个比例呢越来越大了。摩根大通第三季度的利润下降了 2%。129亿美元，但是呢，贷款的利润高于了预期。利润下降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信用卡贷款损失增加，收入增长了 7%。 摩根大通的客户呢继续使用信用卡消费，但是呢，他们的余额也在增加，预计呢，信用卡贷款的损失呢会继续增加。但是呢，高管们又说哈，不必要过度的担心，他们认为呢，消费者情况良好，并保持一种稳定。富国银行呢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首席财务官说，消费者支出略有回落，低收入客户处境艰难，但整体情况仍然稳定。收入或财富水平较低的消费者仍然是压力最大、最吃力的群体。富国银行第三季度的利润下降了 11%， 51.1亿，主要原因是客户存款的高资金成本的影响，就是他必须付高的利率给这个存款客户哈。然后呢，他们小幅下调了对全年净利息收入的预期，但利润好于预期。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呢说，企业最近对建立库存或资本支出持谨慎态度，但如果软着陆成为现实，这种谨慎态度可能会减弱。降低利率和度过11月的选举会有助于增强企业的信心，就是说企业账户现在就不太动哈，大家都在等着。没错，大选的这种政策会对企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两边啊，就是两家大银行当中，基本上吧，现在我们看到，还有一块呢，就是他们那个投资银行，摩根大通的投资银行呢，交易收入总体增长了 8%， 主要是因为股票的牛市使他们自己的交易员非常的忙碌。华尔街呢，现在也正在从高利率而引起的长期的停滞当中渐渐的苏醒过来，但是交易量还是没有达到2021年的水平。当时呢，它的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了合并和资本市场非常活动的一年，所以呢 Diamond 呢继续发出警告。他说呢，就像他最近这几年经常做的那样，他对宏观经济问题和地缘政治风险感到担忧，包括中东地区日益加剧的冲突和美国政府创纪录的高的债务，这可能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当然也可能不会，我们无法确定，我们都在祈祷最好的结果。所以今天就看到哈，就是这就是Diamond 嘛，摩根大通的这个 CEO， 他对这件事情呢仍然是有一些不确定性，虽然呢报表瞅着相当的不错哈。另外呢，就是虽然联储开始降息了，他们的首席财务官呢在今天对记者说，他们的银行在再融资哈 refinance 方面看到了有一些小幅的回升，但是呢现在没有看到那种大规模的抵押贷款回升，贷款利率呢在过去几个月有所下降。 目前呢，30年期固定的抵押贷款利率，全国的平均利率是6.3%哈。然后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现在连续第四个周上涨之后呢，本周啊，10年利率呢是收在了4.072%。所以最近的抵押贷款活动呢，又再一次放缓 ，refinance 的活动比上一周降了9%。与去年相比呢，再融资活动虽然大幅上升，仍然呢比疫情之后看到的峰值呢降差了很多啊。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体的一些市场的情况。今天呢，像刚才讲到的特斯拉呢股票跌了近9%啊。他们就对这个出租车的昨天的这个event的市场表示不满。昨天活动在进行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它那个盘后的股价是有所下跌，但是今天盘前的时候就跌过5%，然后之后呢，今天直接就跌过最大的一度跳空跌大跌了10%，是从8月5号以来最大的跌幅。为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呢给大家详细的分析哈。它的下跌呢，今天这个 Uber 和 Lyft 的股票上涨，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自动驾驶的这种项目。如果今天这个它的这个特斯拉的股票大涨，如果他们对它这个全自动的出租车反应特别好的话呢，估计 Uber 和 Lyft 就会大跌哈。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那一会儿广告之后呢，详细的咱们看一看特斯拉。全球的股市呢涨跌互见，现在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大陆的周六了，今天都在关注着中国的股市哈，又下跌，周五呢也在下跌，都在等待着明天财政部部长出来能够吹出什么一个牛来，看看能不能把牛市吹起来。现在在中国大陆的这个股市呢，周五又是大跌，跌的真的是太吓人了。然后呢，超过200多家的企业呢都是减持，然后这些韭菜们大概是有四十兆啊人民币呢，其实是进到股市里头了。那这是呢我们看到的明天哈到底怎么样，咱们可以继续观察。全球呢都在等待着明天的财政部的简报会，他到底能拿出什么样的这个汉堡啊，他有什么牛肉能拿出来吗？不知道。欧洲斯托克呢有600指数和日本日经225呢全都上涨了0.6% 左右，布伦特原油下跌了 0.5%，WTI 原油下跌了 0.4%。 这是今天市场整体情况。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咱们就好好的去看一看特斯拉哈。然后如果您呢已经看了特斯拉，或者您自己就是特斯拉的爱好者的话，欢迎您打电话上来，也不知道您有没有到现场哈。然后如果没到现场跟我们一样在线上看的话，你今天是怎么看待这个的，打电话上来咱们一起呢去听一听咱们湾区朋友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呢我们湾区的听众呢比外边的人，我个人觉得更加的了解特斯拉，因为大家呢是科技人，特斯拉在我们当地的卖的这个比例呢也是最高的，使用区域当中加州特斯拉呀 Cybertruck 呀都是使用率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可能也更加有这样的发言权。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上来。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那如果您呢已经看了特斯拉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会哈，请打电话上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呢就给大家唠叨，那拿嘴说总不如你去看哈。昨天现场呢蛮有气氛的，他用了一个黑天，这样的话呢更加 focus， 然后他自己呢坐着他那个 cybercap 出来了，这个马斯克，然后他那个机器人呢也都很令人惊艳的，那他的反应对话，然后跳舞，给别人打酒，唱生日歌，石头剪子布哈，都做得非常的精彩。然后那个车呢也是出乎意料的呢还出来一个van哈，所以这些呢都是在昨天气氛是非常活跃的，大家掌声笑声很惊艳的这种感觉。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这个市场对这个特斯拉这么的失望呢？他今天收盘一度哈跌了10%啊，主要呢就是说现场呢更多的是一种娱乐的效果，缺乏呢投资者所希望的一些业务的细节，所以呢这一次股价蒸发，这一天啊就蒸发了500多亿美元，那么马斯克的身价呢也跌了150多亿美元。 它一共呢发表了一款叫做两座的无人驾驶汽车 CyberCab， 没有方向盘也没有踏板，然后它是在这个华纳兄弟影城啊一个黑暗的场地当中自动驾驶的，还有一个呢 RoboOne 啊，这个能够运输多达20个人的自动驾驶的这种小型的、大型中型的这样的一个出租的 van 啊，很有意思。还有那个 Optimus 的那个机器人和嘉宾的这种互动，马斯克呢谈到了新的电池充电技术的计划，他这个技术呢会用感应的方法，汽车呢只要驶过去充电的那个垫儿哈就可以充电了，不需要再整个线了。然后这个活动也是从2017年 Model 3发布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了，昨天我已经给大家讲了，他已经十多次了，从2014年开始叨叨咕咕的从10年了，对吧，才推出来这件事情呢，其实对马斯克的意义其实蛮重大的。他进军呢机器人出租领域呢是合理化特斯拉的7630亿美元市值的一个重大的努力的方向。特斯拉的市值呢现在是全球销量第一的丰田市值的3倍哦。那么现在电动车呢并没有更好的一个销量，所有的接下来特斯拉的市值的支撑力就在于昨天的这个发布。然后一些分析师呢就在说，他们在活动上和投资者交谈，他们认为呢就是缺乏实际的数据和时间表。通常呢特斯拉都会在活动当中提供这些讯息，但是呢这一次呢似乎总是一种 concept 啊，一种概念，一种愿景，一种品牌的营销和推广啊，这是一个分析师所说的。半个小时的演讲当中，马斯克又描绘了一下绿色和阳光明媚的未来，其中呢，自动驾驶车辆将消除停车场和交通高峰期的拥堵，具体的细节呢，就是特斯拉的 CyberCab 呢将会在2026年投入生产，售价呢低于3万美元，将会成为呢特斯拉车系当中最便宜的车型。你要实现这些目标，它必须克服两大技术的挑战。第一，要降低电动汽车的生产的成本，并呢让它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之下，能够呢真的自动驾驶达到足以让监管要求的这种安全的水平。可是呢，在昨天的活动当中就没有提供这两方面进展的证据，你怎么压低这个成本能达到3万美金以下？你怎么能够让监管部门让你这些车随便满街乱跑，是吧？然后呢，它目前呢，特斯拉它最先进的全自动驾驶的这个软件还是需要驾驶员呢在这手放到方向盘上进行监督。所以呢昨天晚上马斯克说，明年将在加州和德州发布没有监督版本的这种 FSD 啊，就 Full Self Drive。 但是呢因为过去这10年了，马斯克呢总是不能够按时实现承诺，那么所以他这次的承诺大家就开始打问号了。那他自己昨天他也承认哈，都在时间方面，在时间点时间表的这个方面确确实实他也控制不了嘛，那政府就不批你，尤其呢现在在你这种全身心的不能够投入到汽车行业当中，你要去帮助川普去降低效率等等的哈，所以呢这个让大家对他会有点没有信心哈，虽然他很能干。所以呢，有的分析师就在说，从现在的现状到完全自主驾驶，尤其呢使用没有方向盘和踏板的无人车辆啊，这技术跨越是非常巨大的。要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实现这个目标，或显示的呢有点过于雄心勃勃。而那些呢期待于更低的成本、带有方向盘和踏板的这种类型的投资者呢，也感到失望。马斯克呢在7月的时候说，这种类型呢将在明年推出，但是呢昨天的展览当中没有推出这种车型，所以呢他们对短期的产品路线图也缺乏详细的信息，那么投资者呢也感到失望哈。这就是昨天很热闹，我就说它是一个 concept 的一个展示，那结果呢就大家比较失望的原因就在这里。今天的这个市场是非常非常挑剔的哈。昨天我们知道 AMD 已经是公布了它新的芯片，结果呢还大跌了4%，就是因为呢它没有新的客户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 更好的数据，那么他就不给你面子，对吧？这是昨天 AMD， 那么紧接着就轮到了这个特斯拉哈。那特斯拉呢，它的这个未来呀，就它整体的这些描绘的这种未来的愿景，其中就自动驾驶汽车大大的减少交通事故啊，让车辆成为一个舒适的小休息室啊，让车主可以放松活动啊等等哈。然后他昨天的那个也是，就是有点类似于 Model Y 的 SUV 啊，小车挺 cute 的，尾部呢更加的方方，车门是往上翅膀那样打开的，然后这些车呢，他说会自动去接人呐、啊、等等的。然后呢，他们本来是预测呢，这种自动接送乘客，然后和那个 Waymo 还有那个通用的 Cruise 都会形成这种竞争，也会和 Uber 和 Lyft 的形成这种竞争。然后呢，他也承认马斯克说，你这种无人驾驶汽车呢，对特斯拉未来的成功和估值至关的重要。预测呢，他的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汽车可以推动特斯拉的市值达到300,000,000,000哦，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现在市值的40倍。然后刚才我们讲到了，还有这个 Robo One 最多可以载20人。他现在呢夸口这个 Cyber Cap 呢低于$30,000，然后呢，那这个价格和 Waymo 的这个车辆价格比呢，那简直就太便宜了。但是他想让人人都负担得起。他说我们会想象有人会拥有20辆这样的车，并且像牧羊人一样照顾他。然后呢，他认为他说 Cyber Cap 和这个 Robo One 的运营成本比公交汽车还要低啊、哦，真的是这个样子吗？这个呢，还有个人车主的出租车，他们说他描绘了一个愿景，就车主可以将车辆转换为自动出租车，并且通过出租车辆赚钱哦。然后他说明年加州和德州就要去做这个 FSD， 那你知道很多人在等着呢，比如哈，你说我们在我们湾区多少人都在开特斯拉 Y， 对不对？好，你开车上班，然后呢把电加满了，然后让他出去就给你赚钱去了，给他自动 set up 好，然后呢下班之前他回来接你了。哎，有的人就已经在做好准备了，已经兴致勃勃的要准备开一个，做你知道30,000块钱咱们来10台，对吧？我们湾区人这么有钱，来10台你就用自动软件写一写，就给 drive 了一个出租车车队在外面，你这边上班他给你赚钱，多酷啊，对吧？所以呢，这个很多人都已经很跃跃欲试了。我相信呢，在我们湾区的很多的这种高科技人哈，这种钢铁侠一类的男生非常喜欢。你看我是女生，我一想赚钱我都会觉得蛮 exciting 的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呢，这就是你描绘的太好了，然后大家就说你也没有给我们弄出来推出来这个关于机器人出租车商业模式的详细的信息呀，比如收入的预测呀，市场的规模呀等等。他在去年的时候，马斯克就描绘他把这种自动出租车的业务比作 Uber 和 Airbnb 的结合，然后特斯拉呢会运营自己的车辆，并且从私人拥有的特斯拉出租中当中去抽成等等。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哈。其实呢，特斯拉它有自己本身的一个圈子哈，就是开特斯拉的人都愿意去他们有一个社区，你可以在这里边去贴啊，去接各种车型的特斯拉，然后呢大家去出租。我们的李进，我们的汽车主持人李进就是这样的一个绝对的爱好者。他的私人秘密我不能透露，但是每次我就笑他，我就看到他对特斯拉真是如数家珍，那手里他一买就是2台，早就是这样的人家2台2台这么买。所以这个东西一出来的话哈，很好玩，投资这么低，3万块钱，不到3万块钱，对吧？你去弄一个房子多少钱呢？做 Airbnb 多贵呀、啊、在湾区100多万，对吧？咱们如果这个3万块钱有这种社区服务的话，是不是挺好？说到这儿呢，其实我就说一说我们的社区服务热线电话855-955-5227。我们就接到我们的听众，我发现也真是，大家不敢叫 Uber， 岁数大的人不敢叫 Uber， 他还是紧张，他对我们很信任。那如果将来有这样的话，我们给你叫，给我们 own 一个，然后天天接送您。所以现在我们来服务社区的时候没办法哈，我们的小方呢就 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帮我们的听众实现他的这种这个交通的问题。可是我们的人手太有限了，所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说等未来我们希望之声也运行一下这样的一个车队，以后我们就打我们的车队，你信得过我们就好了。非常感谢哈，感谢我们希望之声听众对我们希望之声的这种信任，也记住我们的热区服务电话是855-955-5227，855-955-5227。最近呢，接到不少的这样的电话，听起来好暖心啊！有去要到 LA 的，对吧？有要找装修的、改造自己房车库的啊。也呢，昨天我们还接到了一位电话，哎，这些活儿呢不是很大，但是呢，他就是橱柜呀，这个走进去 walk in 的那个衣帽间呐、然后还有。橱柜下面要把那个装垃圾桶那个拆掉哈，打上格子，活不大，但是你说你这样的活找谁呢？他就不知道找谁，找个陌生人到家里又不放心哈，我非常能理解。所以我们呢，就是我们也是在这儿，不仅是给我们的听众进行服务，我们现在呢也要去帮助我们听众呢去把关哈。如果呢有这方面的一些工人呢，或者是工人师傅啊，那你们有这样的特长可以联系我们哈，记住我们的社区服务热线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啊，然后我们会给替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您交谈，你跟我们之间，跟希望之声之间呢形成这样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呢逐渐大家熟悉了，信得过了，有信誉了，我们就可以呢把这些服务呢送给我们的听众，我们中间做一个中介的话呢，其实也是让大家一个放心吧，但我们自己人手真的是有限，所以呢这个特斯拉的这种全自动的出租车的这个车队呢，我听起来是蛮 exciting 的哈，不到3万块钱，要我就会弄一台去玩去哈，去赚钱去，那一年两年最起码手里落一台车是不是？但是这个它的修理费会怎么样？特斯拉的修理费是非常贵的，我也有朋友呢，他们买了那个12万，就是那个最贵的那个 S 对吧？然后他后6万块钱就给抵出去了，为什么？那个车胎呀，稍稍有一点磕碰他就得要去换啊，然后呢就是总是会有一些问题，那修理费是非常非常的高，像他们已经不在乎钱了，他会烦你知道吗，他们就觉得很烦，总得去修去，所以呢人不在乎，把6万块钱抵出去了，换了一个好像是奔驰的一个最顶级的 something、我说你6万块钱给抵出去了，这才不到2年的时间，你这也太便宜了，他不想要了，就烦躁了，所以这也是特斯拉本身呢他有他的一些问题。当然了，如果运行这么一个车队的话，你没有自己修复的功能的话，那修车的成本又很大，对不对？那我们很厉害，我们有我们的修车的这种渠道，所以我们希望之声下次我得想办法弄这么两台，这样的话呢大家信得过。那你可能有的听众就讲了，高姐我们信得过你，但我不信没有人的车。我以前也有点不相信这个没有人的车，然后但是我看到我周围的工程师们都很 exciting， 然后他们真的是相信把这个控制好的话比人安全啊。然后对于技术方面，我对男生绝对是五体投地，所以我还是挺相信他们的感觉的。当然了，别遭到骇客的攻击哈。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也不能做保票，但是呢这个生意或者是这个 business model 它已经描绘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昨天我们要去讲到的。因为对特斯拉，对这个马斯克来讲，对整个社会的这种进展来讲，马斯克的特斯拉是第一个将 AI和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结合起来，他将这个产品推到了你的眼前，已经推到了我们的眼前。那个机器人给你石头剪子布啊，给你倒酒啊，给你给他命令，给你 talk 呀，非常的流畅，非常的流畅，跳跳舞啊，整体的那是让你眼睛看得到的。这全世界的机器人当中，马斯克的这个真的是太牛了。那么这些呢，可能以后你也是好像机器人也说好像是3万块钱，我要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呢，那你家里拥有这么一个机器人，你就都什么活都给你干了，不挺好的吗？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它很有可能将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社会的生活，它就给推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的苹果的乔布斯他赢得了那么巨大的声望，他是一个 时代的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位科技的奇人。那么马斯克就是现在的一个科技奇人，但这还是仅仅他的 AI 啊，自动化等等的这部分，还不算他的 SpaceX， 还不算他其他的那些零零碎碎的那些东西。所以这样的一个现在这么牛的哈，乔布斯之后的这么牛的这么一个人，乔布斯也没跨这么多学科啊，所以跨这么多领域，他可是太牛了。所以他的这种所描绘的到底呢，未来的人类生活是怎么样，这都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父母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确实生活在了一个科技呢急速发展非常快速的这么一个时代哈。跟大家讲一讲，意义太重大了，非常有趣儿，我也在看，然后这个价格呢实在太吸引人了，是吧？赞同我观点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这热线电话上去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好不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来着？忘了，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这个也是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给我发信，在前两天啊，一位5959的这位朋友，永远都是高杰最佳的支持者。我呢在这也谢谢您哈，一直给高杰呢去鼓励啊。5959呢，他说赞高杰接地气的财经为主，与相关新闻为辅的综合报道哈，谢谢5959。还有一位呢听众是3298的尾数，他对中国的市场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要想慢慢恢复成功，终究一句话，必须改善国际环境，与西方合作，别再与美国五倍竞争，才能让美国信任于你，进而真正改善中美关系。是啊，您是说到了一个重要的方向，但是不可能呢，它怎么可能呢？最终的冲突它是道不同不相以为谋，以前呢是因为它是韬光养晦啊，现在呢它是怎么说呢，蹲着坐着都比你站着高，对不对？它必须要称霸世界，它就人要使其天要使其亡，必先使其狂，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必然的情景啊。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看，川普呢又是在昨天在底特律的经济俱乐部演讲的时候哈，他又去许诺，他提议呢汽车贷款利息可抵税，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销售汽车。那他呢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会征收任何必要的关税，100%、200%、1000%，会堵住呢中国产自驾车获准在美国上路的所有的漏洞。然后他这里边呢，他讲到的说，他提议将汽车贷款利息视同于住房抵押贷款来对待，这又是一个啊他的减税的措施。他说呢，减税将刺激大规模的国内汽车生产，使数百万美国工薪家庭更能买得起车。他还说，上任以后将正式通知墨西哥和加拿大，打算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来解决对中国汽车的担忧。批评者呢是说，你呢在你的任期的时候，允许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厂继续在墨西哥生产数十万辆的汽车，并出口到美国。去年呢，墨西哥就向美国出口了250多万的车辆哈。那这是批评，但赞同的声音呢，那就是知道了。你如果他能够真的推出来这个汽车贷款可以抵税的话，他绝对会刺激美国的国内汽车生产的这个消费的，这是100%的。在台湾他们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旧车给你50000块钱 deduct， 然后呢旧车换新车，直接对台湾的汽车修理的这个车厂啊，就是修理厂带来巨大的冲击，谁也不去修车了，全都换新车了。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如果他这个都能抵税的话，你别说这个要借钱的人，明白人儿，就咱们现在所有的明白的人，大家都会去贷款去买车 ，right？ 我们在湾区人40%的税耶，你买车那大家都去贷款来吧，这它一定会促进消费的，对不对？它一定会促进车的生产的，对不对？所以呢，他这么干了之后，也会对美国的汽车修理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哈。所以一环一环一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哈，就蛮有意思的。然后呢，他已经是最近不少的减税，他又给所有在美国的哈这个生产 Made in USA 的 企业呢只有15%的税，那绝对的呀。那你想，那他怎么还，那刚才他讲到，他说他要200%、1000%，对呀，这就叫不战屈人之兵。他不这样的话，那个中共已经跑到墨西哥建厂去了，对不对？那么他建了厂，为什么跑到墨西哥？就是拉丁美洲和美国嘛，加拿大嘛。所以他现在，我先把这个路给你堵死，我还没有上台呢，我就已经开始不战而屈人之兵了。所以呢，我觉得川普确实是有他在这方面很聪明的地方，不像拜登政府哈。哎呦我天，你这打牌还没怎么着呢，你的底牌，你怎么出牌，人家都能知道。你说你能打赢仗吗？对不对？好了，高杰又带有立场观点的胡说八道一遍。好了，那我们休息一下，赶快的去，我们再说一下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我们今天来看，快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特斯拉，从技术曲线上看，还要再跌吗？
特斯拉，特斯拉217.8，我看在短期内啊，周内它数据看还是看跌的，但整体来说，它一年内它是在大概140到260之间呢盘旋呢，所以它的主力的长期当然5年以上是看涨了。
OK， 特斯拉哈，昨天它这个新车展示会，然后呢今天是大跌哈，这就是今天。我那 Uber 呢是大涨了10.81%，我们来看一下 Uber，
86.34啊。我看在 Uber 的话，在短中长期基本上是看涨的，
还是短期都看涨？
对，短期内也是看涨。
我们今天呢是财报嘛，摩根大通今天大涨了4.4%，我们来看一下金融股。
摩根大通
是
JPM， 222.29啊，看，在一个月内整体来说是看涨了，那除一个月以上长期也是看涨了，那它的那个。但是他现在很靠近他的主力，在大概在224左右，所以是很接近的。
富国银行 WFC，
WSC， WSC 啊，
富国银行 WFC Wells Fargo。
我刚要打这个 Wells Fargo 60.99。我看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还是看涨的，这长期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主力大概也是在64左右啊，所以也是很接近的。
还有呢是美银 Bank of America BAC， 它今天大涨了4.95%。巴菲特哈，那个 Berkshire， 他今年跑他的部位已经来到了9.99%了，低于10% 的这个门槛了。今天呢 ，Berkshire 和这个美银都是上涨的，
41.95。我看 WSC， 我看短期内它是看涨，长期其实一年内是看涨的。但是它的波动会比较大一点呢，主力大概在46左右啊，也是很接近的，但长期它就很波动了。所以它短期内呢，它是很涨。
行，那我们今天是周末吧，就看这几个股票。我们现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呢，中国那边正在开财政部的会议啊，好像是那20000亿没什么说法，只是口头上安抚市场。所以咱们看吧，下周周一啊，那中国那些韭菜能不能跑出去吧，还是闷杀啊？这是真的一个疯牛，我们看到了一个现实版的这种大忽悠。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祝 Max 和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咱们再见。